啊，请我们把生命生命记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三节237面，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们要念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起，你把
合掌的九杖的球收藏以后，就要守住逢节七日。
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便住在你前你的立位人以及进去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雅威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雅威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雅威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雅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雅威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来，以下时间我们交给中银弟兄跟海弟兄，为我们来啊谈谈有关于他们领受的这个祝棚节第八日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与大家一同分享，也求神能够保守我的口，让我的言语是合乎他的旨意，也让神，也求神借着圣灵，让我能讲出对大家有帮助，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共同心有所感，也能愿意大家一同分享在主里面这样美好的一个恩典跟信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针对第八日祝棚节第八日的内容。你翻开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这边开始我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这段内容是主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的时候说的。这一天在当时，也就是如同我们现在今天一样，是祝棚节的第八日。啊，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是清楚的。 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需要去查考，需要去了解。好，那现今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祝棚节第八日。那耶稣他站着高声说，说的内容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强调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人你觉得你口渴，你很渴，那你肯定要去喝可以止渴的东西，水分、液体啊。那到哪里去喝呢？主耶稣说，就是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喝。再来，他下面又讲说，信我的人，如同经上说，说什么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前面讲的是口渴的人，现在主耶稣接下来又讲说信他的人。所以事实上主的意思是，一个渴的人跟一个信的人，他两个要我们要整体来看啊。那来到主耶稣这里来喝，相当于就是来信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渴了要喝，喝的内容我们可以去体会，意思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听他讲道理，听他讲他要告诉就近前来他到他面前的人他所要教导的内容。这就是这个渴了到他面前来要喝的这样一种意思。千万不要误以为只是肉体上的饥渴啊，是要在肉体上说肚子是口渴了啊，来喝一般的水，千万不要只理解到这个意思。那主耶稣的意思是说，要听他的道理，要接受他所教导的内容。好，那教导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文下面开始讲，他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按照经文来讲，他是说是引用旧约圣经。那引用旧约圣经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再探讨，我们先看本文这里。他谈到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我们的肚子一般都是吃东西喝东西，就渴了去喝，是把水分把液体从嘴巴流入到腹中。但是主耶稣所讲的是说，信他的人他会反过来，从腹中竟然是流出液体。好，那这样的液体它称呼叫做活水的江河，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说法，很特别的说法。所以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说啊，就是真的是好像要从肚子里流出了很多的水，因为江河指的就是很大量的水。还有他讲是活水啊，是活水，是流动的或者是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这样的水。那如果是从这个应该要从比较属灵的比喻上的含义来讲，这边在谈到是信的人，他原来是本来人是口渴，是要去接受，就是要让这种水分或者活让人生活的水，能活下去的水去喝到肚子里。今天信的人可以反过来，从他的腹中流出让人活的这种大江河，也就是他原来从一个接受的一方成为了供应的一方。 那这是到三十八节的基本意思，我所体会的。那三十九节更进一步讲得更清楚，他讲说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讲。哦，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能更加的进一步来了解这一件事情是针对信的人要受圣灵。那这样一句话是神借着写下约翰福音的这样一个作者所表明出来的意思，而、啊、我们应该要去相信接受主耶稣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它针对的是受圣灵，因此受圣灵它就代表着可以让一个信的人他的腹中能流出，能供应出让人活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活水。那讲到这里，接下来他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就是说那时候说的那时候呢还没有赐下圣灵，主耶稣先讲了以要受圣灵这件事情，但是当时还没有发生。那为什么还没发生？后面解释了一下，就是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这边做了一个很概要的解释。那我们就是去了解说当时确实还没有完成这件事情，也就是主耶稣还没得荣耀。那受圣灵的事情要在主耶稣已在死而复活升天以后，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后来才应验，之后圣灵才普遍降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在事后来成就跟应验，可以来证明主耶稣的话是完全可信。那我们可以从后来的这个使徒们他们的一个表现来看，就如林义君传道他在过去好几周一直在谈到的，一直在解释说明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内容来看出，确实这些信的人，这些使徒们以及许多门徒们，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祈求等候圣灵的降临，一旦圣灵大降之后，他们就充满能力，他们从他们的腹中口中就说出了许多的真实的见证。这样的带有能力的见证让许许多多的人悔改，放弃他们以前错误的想法，接受了主耶稣透过使徒们所传的真理。那请问这不就大家想想，这不就相当于就是让他们得救吗？让他们得着一个生命的活水吗？所以透过圣灵的这个工作，让得圣灵的这样一种信的人，他能够从他的腹中，从他的里面啊，腹中指的应该从人的里面啊，从人的里面透过人的口能够说出真的能拯救人的话，那这就成为了一种活水。而让这些信愿意接受的人，他们也愿意照着吩咐去求圣灵，去同样的成为一个信的人，成为一个愿意接受圣灵让圣灵内住的人。那这样的愿意接受的人，在他接受了圣灵受了圣灵之后，他一样又再度的成为了活水的这种江河。所以神的道就不断地借着许许多多相信愿意听从的人接受了圣灵之后，就不断地去拓展，不断地去供应给那些还没有听到还没有接受圣灵的人。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工作的方式。事实上，追溯到最根源，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方式，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他在传道之前，出来传道理之前，他受洗之后，他就受了圣灵，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榜样。透过他圣灵的内住，他也把从神那里接受的得到的真理来供应给门徒，之后这些门徒成为使徒，他们也听从吩咐去受了圣灵，这些使徒又把这些真理以及圣灵这样的一个好的道理来传递给许许多多跟从的门徒。那神的道理，神的圣灵就借着一代一代的人往下传递，一直到如今，我们有幸来在今世，在神的这个爱底下，神没有停止供应给世人这样一种活水，神也愿意让更多信的人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人。那这样一个道理，在主耶稣他是在这个节期的祝棚节第八日来讲这个道理，表示这一天就如同刚刚传道人所讲，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祝棚节之后守了七天安息之后的第八天，所以是七的循环结束之后的再一个开始。因此讲这样一个圣灵的道理，在这当中今天我这个第一点就是先强调，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求圣灵。那没有得圣灵的人，我们要好好求圣灵内住，而承受了圣灵的人，我们要继续的求圣灵的充满，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导跟吩咐。那第四十，在这个四十节之后，众人开始在那里议论说，到底这位耶稣是谁？有人说他真是那先知，有人说他是基督，有人说又怀疑说，那基督怎么会是从加利利出来呢？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也确实按圣经来讲，基督应该从伯利恒，也就是大卫的他的本乡啊，他的本家来出来。那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主耶稣本来就是从伯利恒出来，只是后来移居到加利利，所以人很可能会因着眼前的不理解，他不了解他的其中的一些细节，他只看到眼前好像这位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但是他并不晓得耶稣小时候他出生地是在伯利恒，因此他们就误解了。对，那对于有查考的人，对于仔细去了解的人，他就会发现哦，我讲对于怎么叫仔细查考去了解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从伯利恒出来这件事，一定是耶稣，你去问耶稣，耶稣一定会跟你讲，我相信。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啊，这些福音书里头，门徒跟从他的人清楚这件事情，因此那些不清楚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到耶稣面前好好的请教他，他们只是凭自己外面的看见，他们认为诶，这耶稣就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去向耶稣亲自求证，因此他们实在会错过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人往往也很容易有这种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我们遇到有疑惑，我们愿意去花心思花力量去深入的去 查考、去了解、去求证，求神帮助我们，避免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好，那我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前面讲活水，就是渴的人来可以来我这里喝，信的人腹中会流出活水江河，他讲的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后面的人，这个众人会去议论耶稣是他的身份是不是基督，是不是那先知，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一点从圣经里面我所了解的是说，第一点，从渴了，主耶稣讲渴这个字，渴了这个字，我们按照旧约圣经，我们可以去参照到以赛亚书第55章那里第一节有谈到，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好，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我再讲一遍哈，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在讲渴的人来喝，然后信的人腹中流活水的江河，后面会导致为什么说他们会去讨论到底这耶稣是不是基督。那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我发现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解释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55章第一节谈到干渴的人可以进水来，就应当进水来，很像这里所讲的内容，非常接近。那主耶稣是谈到说来到我这里来，那以赛亚书那边是从预言的角度，干渴的人要接近水，那又谈到说没有钱的也可以来，就不用钱，而且这样的一个水是可以让人饱足的，他在讲这个道理。那第二节后面他特别讲，就是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好，这个意思就是来喝那个水，也就是耶稣在那里讲你们渴了要来喝的意思，我认为是一样的。那愿意听的，愿意仔细留意听的人，他就能够吃那美物。我讲的是第二节的后半段，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第三节又强调，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好，这样的一个活，就跟主耶稣这里讲的活水结合起来。那得活在第三节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后半段，他就讲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原文是司令，与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好，那后面是说有你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你必召他来等等等等。接下来第五节后面说，都因为亚威你的神，都因为这个神，然后以色列的圣者啊，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好，这一段话有研究过的人，你就会去了解说，这一段就是在讲神在应许大卫的那一位后裔要成为拯救者，成为君王司令，是万民的君王跟司令。万民就包含以色列人、犹太人以及非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就是外邦人，是万民，是所有的民。所以对于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的众人，事实上他们是明白圣经的，他们有听懂耶稣在引用这里，所以他们会去讨论耶稣是不是这以赛亚书55章讲的这一位。好，这是我的看法。好，那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耶稣就是这一位，就是五十五章讲的这一位应许的这一位君王司令，就是基督。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都接受的一个真理。那关键点是说，以赛亚书这里只讲了将一种水跟活可以活着，也就是合起来叫活水啊。那但是在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内容成为了具体的解释，也就是他明确的说要受圣灵。我们听耶稣那么多道理，关键主耶稣最关键的一点，他就是要引导每一个听的人在之后要听他的话，去好好求圣灵充满，才有可能被引导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如果我们现今光讲道理而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事实上是有心但是无力，没有办法去执行，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这样一个属肉的身体，如果没有从灵而生，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成为属灵的。我们不可能一直用属肉的这样一种身份去执行，去遵守神属灵的律法。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关键的重要信息，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一辈子谨记，也能够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能努力的继续的渴慕追求；已经得到的，我们真的要彼此互相多多聚会，多多劝勉，保持火热，不要松懈，不要懈怠，不要这个不警醒啊，而是要好好我们多多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因为撒旦不断的在攻击我们，要将这样从神来的这个一个圣灵的这样美好的恩膏不断的要阻挡我们，他非常的害怕我们时常被圣灵充满，因此他不断的在引诱我们要脱离，要从这个正道上来跌落下去。我们真的要彼此互相来相顾。接下来如果从活水的角度来讲，我想在因为时间因素，我想再讲一部分，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主耶稣明确的讲到了他跟这个当时撒玛利亚的一个有一个井邻啊，在井水旁边，他在井旁边直接的来对当时一个跟他没有打交道的啊，是不认识的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理。这个是在第四章的内容，那内容比较多，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大中午的时候她要去打水，当时主耶稣他走路他也是会累啊，困乏，圣经讲他也会累，他就坐在那里休息，而他就派门徒，因为中午要吃饭，就去准备食物。这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大中午的都没有其他人，他竟然跑出来打水，这本来是一个很反常的事情。一般来讲打水就是清晨早上，天气也不会那么热啊，还或者就是傍晚啊，水快用完了，可能准备一下，还要晚上还要使用，因为一早上要用嘛，所以早上来打，那用了一天下午再来打，大概会是这些时间来打水。但是一个大中午来打水，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接下来借着这个大中午来到井旁，也没其他人，主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一句话，说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 那 这样一句话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从外表从他们的打扮来看，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以色列耶稣是犹太人，他们的装扮不一样。那而且他也能看出，撒玛利亚妇人能看出耶稣穿着一个拉比，就是老师的服装。一般来讲，他应该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没有人，没有一个这么尊贵的一种犹太的老师级的人物会跟他说这种话，甚至于连理都不会理。在过去以法利赛人他们的一种态度来讲，原则上都是这样子，他们本来就不来往的，竟然耶稣跟他要水喝。那从这个一点来讲，他就谈到说，那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这是他也觉得很困惑。但是主耶稣透过这一件事情就跟他讲说，引他来思想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这是第十节啊，第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边谈到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如果知道某个事情，你就会来求这样一个人，那他也会给你活水。那这样一个人指的就是他自己。简单讲说，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是神派来的，简单讲哈，神派来的，那你会来跟他求活水。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借着问他话要跟他讲道理啦，不是说真的要跟他要水喝啦。那这个妇人起初就听成说，是打井里的水啊，说是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你怎么有可能给我水喝呢？他听懂了说，老师啊，你怎么给我水喝啊？哈、哦，他听懂说耶稣要给他水喝了，只是说他不懂这个水是什么水，他以为还是井里头的水。然后他讲说，难道你比我的祖宗还大吗？那耶稣就讲说，就针对他的话说，这个井里头的水呢，你喝了还会渴，还要继续喝，你每天都要来打水，都要来喝，这是第十三节讲的。但是主耶稣重点在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好，主耶稣讲，哎，他有一种水，我赐给你的，你喝了就不会渴，好特别的一种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以涌到永生。这样一个内容，有没有这句话注意到？这句话就跟刚刚七章那里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意思上应该是一样的。哦，它变成泉源，啊，泉源就会冒水啊，一直冒出来，冒冒冒，冒出来，冒到永生，就表示这样的一种泉源，让人可以永生，可以让人活。当然这个永生可能是针对这个本身自己，也可以是冒出来让其他人得到，这都有可能啊。不管如何，这是一种永生的活水泉源。哦，那这一位妇人一听，哦，那有这么好的水，赶紧赐给我吧，哦，赶紧赐给我。他说叫我也不渴，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好，那他现在这个水他理解的是什么水？他是不是还理解成那个普通的水？好，因为他还想说要打水啊，要不会渴啊，哈、哦，还是想到那个普通的水。那耶稣开始讲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话锋一转，哎，奇怪，怎么又去叫他的丈夫来？那透过这件事情，耶稣说出了他的隐情，就是他那个一直不想让人知道的他的背后的事情。他发现说，哦，耶稣是先知，对，因为这是很隐私的事情，耶稣竟然都知道。哦，那耶稣是神派来的，这不是平常人。所以他就从此他又开始问说，那问礼拜就是拜神的地方啊，怎么来拜神？那耶稣讲，我们看重点是第23节， 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诚实，诚实就真理来拜他。好，这句话我们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常常来讲，是说啊，根据原文的意思，他是说真正拜父的人，他是在圣灵里面也在真理里面拜，或者是用圣灵或用真理来拜。好，所以真正来拜神是要在两个情况下，两个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灵，一个是真理。耶稣就讲这两个，这两点，在用灵或者在灵里，然后在真理里面。那这样的在灵里，在真理里面，就是主耶稣这边强调的，来听他的话，是不是就是真理？好，然后来喝这个水，结合起来，事实上在谈到这个圣灵的道理。对，所以其实虽然是两方面，也应该要合起来看，这两个是关联的。所以有真理，愿意接受真理，才有可能得到圣灵；有了圣灵，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明白真理，进入真理。这是互相结合关联起来的，不可以分开啊！所以他有先后，对，要先听真理，听了真理才有可能得到圣灵。好，那我想就是说，从我们祝棚节的第八天，主耶稣讲的一个活水的这个道理，结合他先前讲的道理，以及结合以赛亚书的预言，一直在强调他就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主，他的具体方法是要借着他所传的真理，这样一种真道，让听的人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并且愿意去照着这个道理上所教导的方法，就是好好去求圣灵，去得着圣灵。这样子是一连串的，人是要一连串的配合跟跟从，所以要先来听他讲道，愿意接受，并且愿意去遵行照着做，圣灵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内住到人里面。接下来后续的工作，好，就后续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使徒们，比如说保罗或者其他使徒他们的著作里面，他会更进一步的教导怎么样依靠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这样肉体，这种属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行为，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除邪恶，能够行出真实的行为，正确的行为。所以主耶稣讲的这样开头的内容，他后续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使徒们的著作里去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开头的工作，求神能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思想，并且来谨守，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被圣灵充满。那照着以后更多的教导，我们能够活在真理当中，能够将真理实践出来。愿荣耀归给神。
来，